我把他要的圣经拿出来给大家念一下，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啊，4:15，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你就请鸽子弟兄。
我这个阿西莫多，是这样的，叫林波微布啊，耿弟兄，名字好多，但是在主面前他就是一个有罪的有罪的人啊，蒙了恩的人啊，蒙了恩典啊。这卡西莫多其实还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他的意思是丑陋的人。哎，我觉得正好，叫丑陋的人，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其实其实都是我们的本相，原来都是在亚当里啊，灵魂丑陋的。这个人是在巴黎圣母院出现的，是又聋啊，眼睛一个啊，背也是弯弯的啊。但是他是一个敲钟人啊，教堂的敲钟人，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角色和这个名字。敲钟人嘛，就像我们这个国内的吹哨人一样，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或者教会来讲，就是一个守望者啊，一个丑陋的啊，外形丑陋的守望者。如果不是蒙了恩的话，不是蒙恩的话，我们是做不到，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我们是这个时代或者教会家人亲友的守望者，希望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人啊。那我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呢？我还身份是杭州女婿啊。今天来到这个夏雨苏杭，非常配啊，非常应景。苏州、杭州啊，都齐了啊。苏州教会聚会，杭州女婿来助阵啊。说起来这个杭州苏杭啊，这个我妻子小时候有一个故事很好玩，就是他上小学的时候，也刚信主嘛，刚信主，在杭州就老师出了一个题目，填空，上有天堂，空啊，按说应该填下有苏杭是吧？我们小蜜蜂姊妹啊，我的妻子填了个下有地狱，非常的工整。按照对联来讲的话，非常的工整，答案也啊100%的对，但是按照世上的考试，它是完全没有分数啊，完全错误。所以这个社会很拧巴，这个世界也很拧巴啊。到底谁对谁错也搞不清楚啊！老师灵魂的工程师说他错了，他其实是他对了。所以说呢，这个，哎呀，但是我们苏州杭州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啊，苏州在人间啊，弟兄姐妹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好好的走这个天路，我们一起来。我大概周三想到这个题目哈、啊，这个经文生死奴仆。他后来看一个新闻，发现不得了了，哎呀，挺应景的，哎呀，这个苏州出大事了，啊，当然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张雪峰这个事，所以说，我估计一个今天是昨天啊，他这个追悼会还挺轰动的，就说排队献花的5公里长，上万人，鲜花卖断，全程堵了，我不知道这个在苏州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体会啊，或者是你们是不是参与或者经历这个事情？张雪峰，可能蒙哥知道张雪峰吧？蒙哥有没有听过？不知道蒙哥有没有听过哈？这个人，是目前他的在全网的刷屏和这个关注度，他的死，心肌梗死或者心源性猝死啊，因为看他那个死的那个状态，跑步之后突然心，然后浑身出汗，抢救的时候是浑身出大汗的。这个就是中医理论啊，就心为汗之液，不是汗为心之液，就出汗。按说我们要在旁边的话，可以稍微急救一下，扎个内关关元啊，扎个合谷差不多。因为我还救过不少这种状态，喝酒大汗或者心脏病大汗的。但是这个弄到什么苏州什么大学医院什么医院是不好弄啊。他们说46分钟是抢救黄金时间，但是不好弄。他这个越是这样，心阳暴脱越折腾越厉害。 从远端给他解压一下可能还好点。他没办法，这个注定成为全网关注的人物。他自己之前说，哎，我死的时候全网要纪念我，这成就了。去年的时候还说呢，别人采访他有写什么墓志铭，还留了个墓志铭。哎呀，这个张雪峰，41岁，东北人，好像是郑州大学毕业的吧，现在在苏州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风学什么什么未来科技什么公司啊，据说他有8、9家公司啊。这个人非常受关注，这是可能伊朗整个团灭，这高层团灭，哈梅内库这个死都没有这么轰动啊，就没有张雪峰的死一下子把这些都热点都给盖过去了。据说这个献花的量和3年前那个对说真话的李总理那个献花差不多，所以老百姓很愿意在这种稍微能够这样一个环境，大家都彼此观望、彼此欺哄、彼此说谎的时候，稍微有人能说点真话的时候，这种人啊，就真实的性格就容易被纪念一下，纪念一下。张雪峰死了，张雪峰死，留下好几亿啊，他孩子，说是什么天上的文曲星换界了啊，这个挺好的一个愿望，但是事实上是那么回事吗？啊，不知道这个张雪峰有没有去过，就可光地区有龙虾店，是不是有没有去过，吃过龙虾啥的哈、啊？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给他传过福音，哎呀，不知道，啥都不知道了。现在，只有就是说大家啊一些美好的愿望。所以今天呢，也就是说生死奴仆啊，我们今天聊呢聊就是两个话题，一个是关于生死，一个是关于奴仆啊。生死，哎呀，41岁，之前我跟我们茶器的弟兄姊妹分享过一个事儿，就是说。这个年轻它是个伪命题，年轻不年轻看你剩下多少年，看你剩下多少年多少时间。就是昨天不是昨天，就周三张雪峰的死讯，和这个还有一个名人，就唐崇怀，对吧哈，唐崇怀也结婚参加了，85是84啊，42年啊，84岁，正好活了张雪峰2倍的年龄。如果说退回1年前的话，2025年，那张雪峰是年轻人，唐崇怀了，现在是老年人。他没想到他们一天死的，所以你说谁年轻谁年老，不好说这事啊。所以你剩下多少？如果是按照2025年来讲的话，张雪峰和唐崇怀是同岁的，所以这个很好玩。然后呢，生死这个事呢，这一下子我看全网，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基本卖断货了，据说是。都出来抢，所以人对生死的关注度，特别是中年人啊，你看这个大环境压力又大啊，这个那个的，大健康，疫情后来大家都很重视身体，下次又变成了一个，哎呀，我们基督徒可以好好利用的一个医疗健康宣教的一个话题啊，生死，其实对我来讲，周三我还有个心情非常复杂，就是我的心情非常复杂，就是早上看到张雪峰到10点多11点左右。哎，我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我舅舅去世了，我小舅舅。我大舅是前几年去的，在临走前我，给他做一个绝志祷告，他也不知道在弥留之际答应还是没答应，之前是给他们传福音。小舅舅呢是去年我岳母来的时候，我和我妻子我岳母还专门去他家，因为他早就不好，癌症嘛，一直就化疗什么的啊。去年8、9月份我和我岳母。和妻子专门去给小舅舅传福音，小舅舅也倒也没说什么，那信不信呢？他也没表态，所以说呢，这也是我心里面一种，反正有一点点遗憾吧，就是没有在他弥留的时候及时的赶到，再给他做个绝食祷告，因为不知道嘛，因为他挺突然，就是然后就忽然一下子那个心率降下去啊，就很快就不行了，那我妈妈接到通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然后，就是周四火化，我和我妻子去，发现我们那个殡仪馆就距离我们家就十几分钟的路吧。殡仪馆，哎呀，就是现在这个大环境，我看就是殡仪馆的生意好，好多家的好多家，所以说现在这个健康真是问题，而且他们还在扩建，就是旁边还在扩建，有什么感觉呢？就是感觉不是殡仪馆在扩建，是地狱在扩建。其实我心里面，但是他也没信主，很简单的追悼仪式啊，就是 这个默哀，围着遗体转几圈就走了。但是我的感触就是这一周吧，整个感觉就感觉生死这个事儿，虽然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或者说一个最最关键的，或者最需要突破的一个点，或者说我们最容易忽略这个点。为什么会最容易忽略呢？因为我们信多年以后，我们会觉得靠着耶稣活得挺好的，活得挺好的，甚至我们会忽略，我们也是会随时像张雪峰啊或者唐春怀一样突然会被主接走的人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剩下多少时候，但我们总觉得我们还剩下不少时候啊。所以我这个身体也不大好，所以就马凡氏综合症嘛，所以我就就是14年的时候曾经就有那种性前驱压榨的那种不舒服啊，就那种挤压呀，那不舒服。14年的时候还蒙哥还帮我联系了一个山东胸科医院，那时候有一个弟兄，之后回来啊，我还去做了个造影，那时候幸好还没事儿，就现在有事没事也不知道。所以我大概在两年前吧，就是三年前了就，就还写了个遗嘱啊。我写完遗嘱之后，妻子觉得挺好玩的，跟我岳父岳母说了啊。我岳父一听，这怎么回事？年纪轻轻的写什么，搞什么东西？说了我一顿。其实，但是我觉得从把这个遗嘱写完之后，我突然觉得啊，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你什么东西都不是说你必须要非你不可的事情啊。所以后来在我们那个青年团契，我给年轻人给他们搞了一次，我说那个今天晚上我们先听这个《黛玉葬花吟》，听完《黛玉葬花吟》呢，然后你们每个人，假如啊快要被主接走了，你们留一句话。哎呦，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敢写，为什么呢？是不是觉得不吉利，还是没想好？啊，当然其他的人也有好多搜那个什么名人名言的这个遗嘱啊，什么之类的哈，也都挺认真的。你三分之一的人没写，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年轻人觉得我还年轻啊，我干嘛考虑这个事儿？这个不吉利啊，或者是你这搞的什么呀？这个莫名其妙的感觉啊，年轻人平安喜乐，蹦蹦跳跳，吃吃喝喝，怎么突然搞这个呢？哈，所以我就是专门喜欢给一些人高兴过头给他们照不开心的那个人。然后呢关于生死呢，我想我信主也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我弟弟啊，我弟弟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啊，就是因为他当时他是24岁啊，04年突然离开我们，突然离开我们一个医疗事故。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生死这个事情要活不明白弄不清楚，其他的事情都无心恋战，没有什么心情弄下去。所以当时信主啊，寻求啊主也给答案，然后就是说很清楚之后信了耶稣啊，出死入生，死去活来啊。总而言之靠着主，我觉得从04年到现在20多年，我还算是在主里面，我觉得我没白过啊，没白又活了这20多年。相对我弟弟来讲啊，我觉得我在地上留了20多年。我这20多年和我弟弟接走还一个更有意义呢，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这个不能比。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将来能见到，我在地上我不能当然也会软弱，也会有一些弯弯曲曲的一些的事情发生，但是我整个的方向是很清晰的，就是随时等着主耶稣，要么他来要么我去嘛，反正总要见面的啊。这个事情是时刻提醒我，你做一件事情有永恒意义吗？啊，当然可能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会太累呀？啊，你吃个饭吃个拉撒你还要想着，当然没有说每一件小事都这么想，但是每一天脑子一醒过来，我还活着，我是信主的啊，我做什么有意义。如果有时候会一天如果没有意义的话，觉得哎呦又白过了一天，还有点很丧气的感觉哈，会有那种感觉。但其实这个不是说我觉得不是说那个信主多少年才需要做到，我觉得是一个基督徒的本能。就像一睁眼你不信主的人起来之后，他一天他得考虑 吃喝拉撒家庭的需要，差点这一天的钱够不够花啊？那我醒来了，我就觉得这一天啊，主又给我安排啥事儿了？这一天又要发生啥了？啊，常常是这样一种感觉，今天又要发生啥？所以常常每天都有一些惊喜，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有一些惊喜，或者是一些很在基督里不一样的人生的那种经历哈、啊，非常好。周三的时候，有这么几件事情啊，张雪峰，我舅舅唐春怀啊，而且到了晚上从青岛来了，两家年轻的弟兄姐妹过来看我，当然也是调理身体，然后我们。聊天啊，还有做见证，一直搞到夜里11点，他们走，他们回青岛已经后半夜2点了。所以说，对我来讲的话，真的是，有时候你每天遇到的什么事，圣经上说你们，你们的脚步，不由自己定啊。所以我们的人生真的很短，很短啊，非常短。我将来能剩下多少年日呢？不知道，大家剩下年日也不知道，哎呀，不知道。谁能想到蒙哥啊，这个2007年开始做这个世外桃源网络节目，一做就是20年。谁能想到我们这个有好多的想传福音，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哎呀不着急，哎呀看他身体挺好的，反正我不传他传，等等看，可能等你再一转念想去给他传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遇到好多事情，好多这样的事情，就你有感动去传的时候。没来，这不是没来得及去，就是有点多想了想多了，哎，稍微迟延，耽误了。等想再去的时候，发现没机会了，人没了人没了。所以你说，如果张雪峰，如果大家提前哪怕2天知道他是要出事的话，我觉得不要说苏州教会，可能杭州教会陆家要跑去给张雪峰查个福音都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少。我们人呢就是有限人活在儿女既有血肉之体，我们这个血肉之体活在时间和空间里面，没办法所以我们非常有限，我们的出生到死在人间这个括号里面很短，这个括号很短所以说你看这个经文里面它有很有意思几个词，我就对我印象比较深，所以我喜欢这个经文。一个是血肉之体，不光我们有血肉之体，主耶稣还有血肉之体，哎，这个事很神奇啊！还有几个字呢？是这个死，有三次死，这个事一定要讲死了啊！主耶稣的血肉之体啊，他还要借着死，你看这是，如果我们不是信了耶稣，习惯了这种说法，你第一次看到圣经这种说，这叫什么呀？这是什么呀？儿女就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还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血肉之体不好吗？主耶稣非得要来弄个血肉之体干什么？血肉之体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人生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有什么呀？有必要他来跟我们凑热闹吗？他要成了个血肉之体干什么？对不对？张雪峰去年人采访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呀？或者他最后临终遗言，人家问他墓志铭写啥，他这样说：人生很好玩，下辈子还来；人生很好玩，下辈子还来。所以人生有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不去考虑地狱审判这个观念因素的话，你发现目前这个科技我记得我一个亲人曾经这么说，哎呀老死不如赖活着呀，活活享受2天吧，再活着的比以前的皇帝都舒服啊，你看看啊，为啥呢？对吧，你皇帝想看新闻有那么快吗？皇帝想吃个东西有会计那么贴心吗？是吧，你想吃的一骑红尘妃子笑，对不对你多远呀？马上顺丰快吗？所以说你看看，还有无线网，你看还可以这个网络，他盲人看不见，还能跟蒙哥连线，你看同时虽然不在一个空间，还可以差不多，当然时间也不一样，但是基本上还可以同频的这样聊天，今生真好。所以说，好多人呢，我觉得不信耶稣，其实。他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只谈死后的审判只谈死后的审判，有时候架不住他，因为他无暇顾及死的事情，因为他觉得今生还没活够，今生活在当下，我这个哎呦，张雪峰一死大家都 好多年轻人更喜欢躺平了，干嘛呀？奋斗什么呀？好好享受生活。保罗说，让我们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死先不管，先把今生享受够。所以说，在这里他说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觉得这个怕死，就很多人他不怕死，因为你像在座可能年龄大的，你知道，想当年大清有钱还是什么时候，就那个一开始的那段日子哈，什么知青啊，那时候一个口号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是他真的知道死是什么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啊，脑袋掉了满大概八岁多是吧？啊，这个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留取丹心照汗青，就是人过留名就可以了。死怎么了？苦怎么了？我为什么什么什么主义？青史留名，贡献我终身青春奉献，他觉得有价值啊，所以他不怕死。那其实是有点怕死，这怕死就容易做奴仆。但明明圣经上说，他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那怎么办呢？他要释放，他不让我们这么过。或者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一个是你将来不用永死了，不用审判了，然后你得救了，但是你活着应该怎么活呢？这耶稣希望我们不要做怕死的奴仆，不要因为怕死做奴仆，或者说不要因贪生不面对死，不面对耶稣很快就会来做奴仆。耶稣不希望我们这样活着，不希望我们这么活着。所以说，有时候我在想啊，我今天早上就我微信这个很有意思，他给你推送一个东西，你要点他一下，就老给你推送那东西，大数据啊。哦，正好我看了一个什么是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口。啊，养老保险或者什么长户险，现在不是有长户险嘛？全国又要，不知道什么，每个退休的老人都要交啊，就普及长户险，年纪大了失能老人有人照顾啊，但是这个好事情啊。但是我一点他一下，结果好家伙，好多种怎么交了保险还能退费，还能从这个方法那个方法，就怎么把这个，哎呀，把这个保险用的变成理财产品，哎呀，搞得一大堆的那个资料都给我。我又不能跳过去，你看我这个读屏吧，他非得一条就能读，我就看着好眼花缭乱的。稍微看了一下，哎呀，我感觉简直就是说，这么好的保险制度，这么好的人生，啊，你生这什么少有所养，什么老有所依，什么什么，干嘛要聊死啊？你，哎呀，我这个要60岁。领保险的话，领到80才能领回本来，我领到70多才领回本来。我要不多活几年，我这个本都赚不回来，我干嘛要死啊？万一我太累了、太苦了，死了，这不就赔了吗？所以我得好好保养，好好珍惜，好好活。至于为主受苦，还有什么传福音讲的，那不是，这个反正有感动总会做一点。再说了，那都是给有恩赐的人教会的。有恩赐的人，有负担的人去做的，啊，我也靠着耶稣天天平安喜乐，感恩耶稣。但是保罗又来了一句话，就是保罗说：“你们若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不是呼应这里的“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虽然是靠耶稣。只在今生有指望和怕死好像连不上，但你好像琢磨琢磨，好像是那么回事。你怕死，你就觉得今生比永生好，是吧？到耶稣那有 WiFi 吗？对不对？到耶稣那，你点开一个微信，点蒙哥马上能跟你聊吗？不一定啊，这已经很好玩了，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可能将来在天上，哎呀，你就不用点，就脑子一想，蒙哥唰就来了，但是。人家现在马斯克不也人机接口了吗？对不对？用脑子意念还打游戏，哎呀，所以说天堂虽然好，地上也不错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辈子到江南旅游一下，至少要去苏州、杭州，然后把美食弄一下。所以现在叫银发经济，老年人啊，刚退休60来岁，身体还好啊，所以各种保健品吃一吃，活得挺好。基督徒是不是这里面有多少基督徒就不知道了啊？反正是我感觉我遇到过啊。哎呀，所以说因怕死而为奴仆， 和因贪生而为奴仆，我认为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就是两种表现形式。所以说，但是耶稣这个圣经上说要释放这样的人，释放这样的人，就是让他们不能这么过。这个耶稣专门给我们找不自在，你看我们这个信了耶稣就可以了，是吧？耶稣，你看我不用下地狱，可以上天堂，我这个活在当下，是吧？活好好活着不好吗？我就贪生怎么了？我贪生怎么了？我怕死怎么了？我贪生我热爱生活。耶稣，你要释放我什么？我释放成保罗那个样子？啊，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到处没有住的地方，什么挨鞭子呀，这那种活法没意思啊！我还是好好的，每天打开圣经，读几节，蒙哥节目也这么多，一辈子听不完啊，这么多赞美诗歌我觉得这样活，我不知道说不是什么滋味来哈，反正也挺好，反正我挺好。但是如果是说一生。因怕死，一生因贪生，一生因不想耶稣快来而为奴仆，他怎么就成了奴仆呢？成了今生的奴仆，他不是成了任何一件事情的奴仆，他不是美食的奴仆，也不是美景的奴仆，也不是你这个吃喝玩乐什么什么智能无人驾驶，不是这个奴，他是今生的奴仆，是怕死的奴仆，就是我是为今生，我主要是为今生活着的，反正我。活够了今生，反正耶稣也不能不要我。嘿，照卡西莫多弟兄来看的话，许多弟兄姊妹因为老是处在一种安逸的状态，不愿意起来为主征战，或者又找一些借口。你看大环境不好嘛，不好传嘛，是那么回事吗？各种的事件，各种的新闻，在不断的给我们制造福音机会、福音话题，是我们。不在乎，哎呀，所以说，你看，连传道人都是在内部教育呀、门训呀，这我们传什么福音呢？别人下地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圣经上很残忍、很残酷，这个上帝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的血啊。”然后该隐说：“我兄弟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所以说。有时候我觉得蒙哥有时候，哎呀，这骨肉同胞啊，这国内的这个，我是非常有感触，就是的确是，其实用不着去外面或者那里去这个宣那个宣，国内的需要福音的可以传的，随时可以传的各种的人群，大量的在那里等着我们，这光这个长户险。去做个家政组，哎，去，只要是接触人，就有机会传福音。现在是，关键是我们已经不想那样过了，因为我们已经靠着耶稣在今生，在这个科技发展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无忧无虑的这个安逸的虽然又压抑的国家里面活得还挺好，挺好。干嘛要跳出舒适圈，到那个不舒适，看人白眼，被人骂，说不定还有这样那样的危险，说不定这个。弄个接待家庭是吧？这个工资还被威胁，养老保险说不定还被威胁，干嘛那样过呢？所以说这个，哎呀，还是先把今生活明白，靠着耶稣今生平安喜乐过完了就行了，就是这样。这样的一种过法，儿女可以这样过，但是这样算是今生的奴仆吗？不知道啊，大家可以讨论。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活，至少。不太像基督的奴仆，永生神的仆人啊，像圣经上经常说，我是永生神的仆人啊，永生神的仆人和今生的仆人，怕死的仆人和不怕死，随时等候主来的仆人，他应该是两种状态，应该是两种状态。但主耶稣他是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啊，成了血肉之躯，败坏了魔鬼的诡计，他把我们从这个怕死的做奴仆的状态底下释放出来。所以我在想，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听了很多流行的像鸡汤一样的说法，觉得我们信了耶稣啊，就这样活得挺好的，还每天活得挺高兴的，是不是也是魔鬼的一些的希望我们那样活呀？因为他这里说，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病要释放的一声 impasse we loop 的人，就是你只要是认识到魔鬼他有一些伎俩是借着世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啊，那你可以靠着耶稣活得很好，是不是魔鬼也希望你这样活呢啊？还有我对这个事情是在不断的思考这个事情哈，所以有时候圣经上那些话有时候让我们很不舒服，但是他明明就是那样写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啊，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些东西，你说偶尔看一看吃一吃玩一玩有什么不好呢？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当我们聚焦在今生然后不断的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很有可能不知不觉就变成了怕死的奴仆啊！求主来怜悯我们，能够把我们从这样的一种心态的光景底下释放出来，无论或生或死或吃或喝总要为主而做。其实啊，张雪峰这个事情我觉得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纪念他呢，一个是他说了点真话，一个是很多人是拿着通知书去纪念他的，就是说大学通知书啊，就是这个人在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候稍微给他指点了一下方向。高考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可不仅仅是给我们的学业人生今生指点，我们的耶稣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生死面前永生永死面前，并且他亲自付了代价告诉我们方向在永恒，活着目标吃吃喝喝意义也在永恒啊，为什么我们啊不去好好的去纪念主耶稣然后就这样去过呢？求主与我们同在。